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3月2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禁止中共媒体或官员使用美国社交媒体来散播不实的信息。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克考众议员24号写信给亚马逊、面书、谷歌和推特公司的行政总裁，要求他们立即禁止中共传媒机构以及他们的官员使用这些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来散播有关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不实信息，后者包括美国军方将病毒带到去武汉的谣言。麦克考批评中共的行为严重威胁到全球应对疫情、公共卫生与国际合作。他说中共官员和传媒机构正散播毫无根据的谎言。一项新的企业调查显示，疫情之后美国在华企业中有超过1/5的公司已经恢复运作。受访企业中将近1/4预计将在4月底之前恢复正常运作。这项调查是由中国美国商会在今年3月13日到18日进行的。调查对象是该商会的119个会员企业。还有1/5的公司预计复产日期将会延后，完全复工要等到夏季之后。美国国防高级官员说，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军的战备状态。同时美国面对的国际安全环境亦都很可能会因为病毒的蔓延而变得更加复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星期二在五角大楼证实，新型冠状病毒蔓延以及军方采取的人员行动限制措施正影响美军的备战，但是目前看来这种影响不是很大。米利上将说，我认为总括来讲，我们美国军队的战备状态会遇到中等偏低程度的影响，因为一些军人感染了病毒，而这个只是到目前为止的数字。一日前五角大楼称一共有133名军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并宣布将健康戒备级别提升至最高级别，进一步限制人员进入五角大楼。国防部已经在全军范围内实施一项人员行动临时限令，暂停军方人员在美国国内和海外的所有旅行。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对中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慷慨政治发出警告，敦促欧盟国家准备好迎接一场全球话语权之战中的影响力之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目前在中国已经极大程度上缓解，但疫情在欧洲和美国等国家持续蔓延。中国亦都从过去接受海外医疗物资的援助转向对外提供医疗物资，但北京有针对性地帮助某些国家为他们提供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物资的策略，展示团结和友谊，令到外界越来越感到不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3月23日在欧盟对外行动网站上讲明了中国这个策略的地缘政治意义。他说，一场全球性话语权之战正在进行，其中时机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新冠疫情在全美国急速蔓延，美国连锁药店协会星期二3月24日写信给白宫，要求消除为患者提供护理的障碍。该协会在写给特朗普总统及副总统彭斯的信中说，全国各地营业的40000间药店聘请了近300万美国人，其中包括155000名药剂师。我们仅代表他们写信请求你们立即协助消除护理障碍，以便我们能够充分准备满足受新冠肺炎影响的病患者的需求。信中还说，我们敦促你们不要让我们的药剂师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因为这些限制阻止我们服务美国人接受治疗。该协会敦促政府确保药店可以继续营业，并授权药店在各个州提供新冠病毒的检测和治疗。该协会还希望能够扩大药房护理服务，减少医院和急诊服务的压力。澳大利亚政府指责中国当局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以间谍罪名正式起诉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但是中国敦促澳大利亚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不要干涉中国依法办案。2019年1月，杨恒军和妻子袁瑞娟 以及14岁的继女从纽约抵达广州之后被拘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000-41米。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社交媒体方面，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专家怎么看中国的宣传抗疫假信息多，而特朗普的反击效果强。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美中抗疫显示合作迹象，能否成为趋势有待观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一间基因组测序公司说，该公司所生产的新冠病毒测试剂今个礼拜三可望进入美国市场。中国制造的测试剂盒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在美国进入临床使用，显示美中两国之间有合作的迹象。国际专家就表示，合作能否成为一种趋势目前是有待观察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立心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过去几个星期以来，美中两国的外交官就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大打口水战，连一向赞扬中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做法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加入来。美中两国的公司企业仍然在度共同努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中国深圳的华大基因集团表示，该公司生产的试剂盒星期三将会在美国市场系投入使用。根据华大基因的网站介绍，该个产品已经在中国进行了50多万次的检测，目前正在向全球5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分发这种的试剂盒。而据讲，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为应对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盒的短缺情况，特别批准企业以及是公司免去联邦有关当局的审批程序，直接进入销售的市场。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报道话，中国试剂盒进入美国市场，表明虽然两国的外交官以及系政客系喺度打口水战，但系北京同华盛顿响合作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方面，仍然有合作空间。美国嘅国际关系专家对呢一种嘅推测持谨慎态度。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登霍尔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炎中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只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端，当然有交流总比没有交流好，有合作总比是没有合作好。黄炎中表示，特别是考虑到目前美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物资，包括防护用品以及原材料的药品等都非常短缺，在这方面同中国合作不单止有助于美国的疫情，而且有助于美中关系的改善。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开端，具体是否代表一种趋势还有待观察。而另外一方面，体外诊断公司在星期三在美国签署了一项非独家协议，在美国和以色列批发由中国癌症精密制药企业 3D 生物医学科学与技术公司生产的冠状病毒的检测试剂盒。 3D 生物医学生产的试剂盒已经获得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批准，和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与此同时，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一场全球冠状病毒的疫苗的军备竞赛正在进行当中。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爆发3个月以来，中国、欧洲国家以及美国都已经开始朝着研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目标冲刺，力争成为第一个研发出疫苗的国家。虽然疫苗的研发离不开各国科学家的合作以及是信息共享，但是这场的疫苗研发的冲刺仍然在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意味，领先者无疑能够赢得民众对自己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而且这个并且是这个国家带来应对全球危机的经济以及地缘战略的优势。3月16号和17号，中国和美国先后宣布开始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临床人体试验。由于时差的原因，其实两国在同一日作出了有关的宣布。中国媒体报道说， 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领衔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16号获批临床试验，并且已经完成大规模生产前的准备，在全球研制的赛跑当中取得领先佳绩。美中两国登控时作出宣布的时候，正是两国外交官就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口水战升级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场公开演讲当中使用中国病毒的讲法激怒了北京。中国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疫苗研发是一场输不起的战斗。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王炎中教授表示，美中两国在疫苗的研发方面目前仲是看不出有什么的合作前景，双方都是各有各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面，北京将它看作成为是一种竞赛，表示不会落在美国的后面。王炎中说，实际上这件事情的本身是科学的事情，疫苗的研发出来之后要具有有效性以及安全性，这个过程是很漫长，一般来讲整个疫苗的开发过程要一年左右。他所接触到的专家都认为要将这个过程缩短是违背科学的规律。不过亦都有相关的专家认为，疫苗研发只要任何成功的结果能够在全球范围分享，这种地缘政治竞争仍然是健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表示，他们希望所有国家合作，每个国家竭尽全速行动起来，研发出最好的候选疫苗。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王炎中和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很多的关注和关心美中关系的人士原本希望这次的抗击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能够成为美中关系发展的一个机遇，促使到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重启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王炎中说，非常不幸的就是大家看到这次的疫情不单止没有让两个国家走得更近，反而导致很多的问题上面，包括病毒的来源问题上面是打口水战，互相驱逐记者等等，使到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差。北京和华盛顿或者是彻底失去了这次改善和发展关系的契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中国新冠肺炎病例减少，欧美国家病例显著增加的时候，来自中国主题是外国新冠病毒疫情失控，华商关门歇业，这些假消息活动亦开始大量出现在海外华人的社交媒体的网络空间里面。有专家说，这个可能跟中国宣传抗疫成效的所谓大外宣活动有关。特朗普政府对北京当局作出了的反击效果非常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正在在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是快速增加，近来海外华人社交媒体上面出现大量国家名称不同但是内容格式一致的贴文，譬如是标题为某一个国家的疫情失控，我从某一个医院的朋友里面打听回来，每天无数的人问诊，但是没有试剂是检测，只能够将患者打发回家，哪一个的老龄人口多，无数患者就是死在自己的家里面。还有标题目为是疫情之下的某一个国家店铺关门歇业，华人屋企里面难返去，在某一个华商太难了的贴文，以及是留在某一处的华人华侨囤积食物自我防卫，思是想去仍然是暂时不好回国的贴文，这些某处是被填上是美国、瑞士、日本、加拿大、土耳其、埃及、印度等等的不同国家的名称。这种看上来的经过协调之后被大量散布的信息，就是在网络上面协同性造假行为的假信息的活动。台北大学犯罪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关于疫情的假信息是在这个星期出现，中国网军先是在微信、Telegram 以及 Line 等社交媒体的群组上面讨论之后，再到脸书以及推特留言处是大量去刷，亦即是造假以及协同在不同平台，因此在跨平台相互交换资讯之后是比较容易发现。对于这个关于疫情的协同造假行为出现的时机是否同中国官方正在强调抗疫有成的大外宣有关，他表示他是觉得的是以往的小粉红网军会在脸书推特上面贴假信息，但是最近是官方先打某个议题之后，下面的人再跟着某协同性来打， 他认为这个是比较危险，表示上面的命令下面是有收到，而且网军操作模式的顺序改变，时间点又是正正是中国宣称确诊人数变少，来自境外病例变多的时候，所以他就觉得他本来就在这里是等待这个时机发动。在北京当局正在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抗疫成效，西方国家疫情严重的背景底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近来都公开批评中国未有更早通报疫情，对疫情信息不透明，以致是关于整个世界面临更多的风险。对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怀疑病毒来自美国的讲法，更加直接是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达不满。对北京当局试图营造积极抗疫形象，并且将病毒来源是转向美国，沈伯阳认为特朗普总统作出了漂亮的回击，因为其他国家可能没那么胆量是作出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很强而有力的反击，现时中国可能不太直接是知道该怎样办，因为对方不是用网军跟你打，他就是总统是去直接讲。福克斯新闻网更加直接说，跟你讲的就是中国病毒，这个效果其实是很强，这个效果一定是很强，这个是回击了，是很漂亮。沈伯阳仲话，无论是台湾选举或者是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一直以来都有中国的小粉红网军到台湾散布假信息以制造混乱，不过那些都不是经过协调的集体行动，如果看到有协同性的作为，甚至跨平台的协同性作为，这个问题就是比较严重。他说，协同性造假的行为的假信息通常由是内容农场生成文章，再将文章拿来念，半天之后就可以转成视频，不同的频道上面是散布，每一个都可以得到100,000个点击率。除了 YouTube 之外，这些假信息亦都出现在脸书账号上面，而且会被放在留言处而不是发文章。专门研究分析假信息活动的沈伯阳说，因为这样是比较不容易被发现，不会被删除账号，所以这些网军会在一般新闻下的留言或者评论处贴上假信息。专门研究追踪以及是分析假信息的沈伯阳认为，这次的假信息活动是针对全世界的华人社会，对台湾效果不大，因为台湾已经免疫，对假信息的警觉性是比较高。不过很多的中国网军以前试过的手法，就算在台湾行不通，但是到其他国家仍然是有用。不过沈伯阳亦都提到，关于疫情之下的某一个国家，华人有家是难回的假信息，因为操作过头，导致了很多海外中国人都因为恐慌而搭飞机返国，反而引起了中国当局对境外输入病例的担忧。经营这些微信公众号的几家公司，亦都因为可能涉及到扰乱社会秩序，在网络上面散布谣言而被约谈调查。脸书曾经在2019年8月香港反送中高潮期间，以 CIB 原因是删除了源自中国以香港为目标的5个脸书账号、7个网页以及3个团体。脸书说，虽然这些账号和团体试图在他们发动的假信息活动当中隐藏了他们的身份，但是脸书在调查之后发现他们和中国政府是有关系。根据脸书的定义，协同性造假行为是当一个群业是或者一群人協同合作以誤導他人，這些團體的身份或者他們正在做些什麼事。當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是對此曾經表示，14億中國人、海外華人、華僑、港大學生有權利是表達他們的觀點和看法。而在這一波的疫情當中，台灣政府亦都發現了大量來自中國內容農場的協同造假行為、假信息。翻報部是調查局在3月6日表示，中國以內容農場模式疑似在疫情跟捧的期间，意图藉此操控台湾社论，短期内高频产制不实的信息，并且投放到台湾的脸书社群当中加以散布，进行中共大外宣的统战。调查局还说，经过研判，这种的高度组织化以及策略性的网络恶意行为，它的背后应该是有大陆是党政军单位是操盘，是对台湾进行大风向的认知作战行为，意图在武汉肺炎病毒的期间造成社会动荡、民心不安。调查局资讯通讯安全处主任张游仁在当日的记者会上面说，调查人员巡线在调查之后发现，中共网军是通过第三方的交易平台在全球收购网域，他们查到有超过1500家是美国、澳大利亚、香港和台湾的网域，而台湾有13家网域被中国收购。 他说调查发现一个脸书粉丝的专业的关于我们被连到中国的内容农场，在这个假的台北长庚医院网页当中，里面的内容并不是台北长庚医院，而是中共的宣传文宣。他们认为这个是中共在全球所做的大外宣计划的一部分。张游仁说，中国对台湾的假信息活动是对台湾作战的认知其中一个环节，目的是要通过各种的方法来改变民众对某些议题的意向，但是认知作战是以前台湾国安工作不曾着墨的领域。自2016年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之后，假信息以及认知战才能够成为全球都在研究的课题，因为了解俄罗斯和中国对他们的敌对势力，认知作战的执行非常之重要。他说由于中国对台湾的假信息作战非常之重要，因此台湾政府对认知作战其中的假信息作战亦都极为注重，未来网络战场亦都会是中国渗透台湾的重要管道。调查局除了继续是追查假信息以及是网络犯罪之外，亦都将会全面扩大协同造假的行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外交人员以及官方媒体近来都在国际上加大宣传中国的抗疫成就。中国外长王毅近日在同法国、荷兰、新加坡、西班牙、菲律宾、意大利等国家外长通电话的时候都强调，中国正在逐步复工复产，生活生产秩序逐渐是恢复正常，抗疫已经是胜利在望，中国愿意对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协助、分享经验等等。在同新加坡外长维文通电话的时候，王毅说，中国从一开始就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同世界卫生组织要在国际社会保持沟通，为防止疫情向外扩散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为各国抗击疫情是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是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于国际上出现企图将中国抗击疫情污名化的做法，王毅亦都表示令人不齿。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3月18号在一个广播节目当中表示，中国在疫情初期信息不透明，令到外界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美国原先要派医疗专家到中国协助亦都未有获得同意，中国共产党这种的做法令到世界是受到更多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实方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
了，到时见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面对在全球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亦即是美国和中国，不是携手合作，而是互相抹黑和指责。有分析人士认为，新冠病毒加深了美中两国之间的不信任，疫情之后因为美中贸易战导致的美中部分脱欧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同北京就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口水战逐步升级。3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人拍到将他的港股当中的冠状病毒是划走了，改为是中国病毒。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12号指称，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的之前，特朗普总统本人一直是避免公开批评中国政府，而且一直在度赞扬习近平主席的抗疫努力。而在之后特朗普就改变了态度，指出病毒源自武汉，而且中国政府早期隐瞒延误了防控的时机，导致了疫情的恶化。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多次批评中国，表示中国拖延了同国际社会分享信息，这个令到世界各地的人制造了风险。除此之外，双方的不满还扩大到媒体方面。美国3月初是驱逐了大约是60名的中国国有媒体工作人员，而上个星期北京宣布美国三大旗舰出版物的美国记者将不得不离开中国。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在上星期四的一场有关新型冠状病毒将会如何影响美中关系以及中国与亚太国家关系的视频研讨会上面表示，面临全球的危机，两国应该联手，但是他是无法合作。戴博表示，大家都缺乏信心，大家都明明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问题，应该共同合作的时候却是无法合作。戴博说，两个部分领导人的上述谁是谁非的辩论是幼稚和愚蠢，将全球如何拯救人民生命的注意力是转移到地缘政治上面。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所的分析师柯蒂斯认为，这种不信任的传染性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比美中贸易关系 还要加速了中美之间的脱欧。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之后，暴露了美国太过依赖中国的供应链，特别是医疗物资的供应链问题。美国官员和议员已经在多个场合上呼吁将医疗物资供应链转移回美国。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在2月28号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被问到如何看待美中脱欧的问题时候表示，他认为将会有更多的脱欧出现。他相信看着冠状病毒，大家禁不住在这里想，大家是是否对一个对手国家过于依赖，而且他认为这个会导致某些人重新考虑他的供应链。2020年的3月4号中国新华网刊登了一篇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的文章，更加令人担忧会这样的局面。文章当中表示，如果这个时候中国对美国进行报复，除了宣布对美国旅行禁令之外，还宣布对医疗产品的进行战略管控，禁止出口美国，这样美国将会陷入新型冠状病毒的汪洋大海当中。文章指出，美国的口罩和药物大部分是中国生产，从中国进口。如果中国宣布日本尽量满足国内而禁止出口，美国将会陷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地狱。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3月16号正在准备一项行政命令，要将医疗供应链从海外移回美国本土，以解决美国对外国医疗供应依赖的问题。纳瓦罗说，美国先进药品成分大约有 70% 是来自国外，这项行政命令的本质是要将所有相关生产工作迁回美国本土。他强调，这样是一来大家才不需要再担心会对外的依赖。3月19号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顿和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提出了一项法案，即是保护我们的药品供应链免受中国侵害法，旨在是消除美国对中国药品以及其必他必需的品的依赖。科顿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中国因为自己的失败而引发了大流行病，但是他是反过来威胁要切断美国获得重要药品的渠道，是时候将美国的救命药品供应链从中国撤出，大家要让中共为造成这场全球性的紧急状况付出代价。加利格尔在他自己的声明当中亦都表达了一场类似的看法。近年来有关实例显示，中国会利用自己在供应链上的优势来获取他们地缘政治的力量。2010年因为中日在尖角列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问题上的争议，中国单方面停止了出口稀土到日本。2012年中国和菲律宾因为斯卡帕勒浅滩，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黄岩岛发生冲突，中国抵制菲律宾出口的香蕉。美国企业研究所常置研究员替森在3月19号华盛顿邮报是撰文说，美国应该在社会以及在经济上和中国保持距离。他说疫情为美国重新审视自己和中国的关系提供了机会。他的文章当中表示，中国政府的行为导致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美国重新评估他们同北京经济联系并且发展药品以及关键技术替代供应链的机会。中国对病毒的谎言使到美国是陷入衰退，现时应该是令到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摆脱对欺骗政府的依赖。替森表示，从苹果手机、电脑到服装以及鞋类，美国几乎依赖中国提供一切的产品，但是他表示，从中国购买便宜的 T 恤以及是运动鞋是一回事，但是要依靠残酷的中共极权政权来提供拯救生命的药品，以及在21世纪的经济形势之下提供基本的通讯基础设施，即是另当别论。替森的同事，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史剑道表示，以及是亚洲研究主任卜大连之前亦都曾经是共同发表个声明，话美国应该在对国家安全、繁荣以及民主价值观非常之关键的领域同中国进行经济切割。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时事评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经过这次的疫情，很多美国人可能会改变对中共的睇法。他说过去他们所讲的鹰派一直在这里讲中共的邪恶以及对美国的威胁，但是大部分人是听不下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但是他们觉得中共不是那么坏，经济发展得不错，对世界也都有贡献，而接受了中共的宣传。但是这次的疫情彻底暴露了中国的阴暗面以及是邪恶面，令到更多的美国人看到中共体制对民主以及自由体制的影响。 唔单止系美中会进一步脱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观察人士预测，呢次嘅疫情会令到好多个国家睇到供应链单一依赖中国嘅危险性，从而引发更多嘅供应链嘅调整。外交政策杂志嘅3月20号刊登题目为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后，世界将会变得咁点样嘅文章。文章共采访咗12位嘅学者。唔单止系一位学者提到咗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对供应链以及系全球化嘅影响。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表示，鉴于供应链嘅脆弱性，预期世界将会朝住选择性嘅自给自足迈进更大嘅步伐，对大规模移民嘅更大反对。鉴于公众认为有必要投入资源用于国内重建以及系应对危机造成嘅经济后果，因此各国可能会降低解决区域安全嘅问题嘅意愿以及系承诺。该个协会的拉丁美洲研究高级研究员奥尼尔表示，全球供应链已经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遭受攻击，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会迫使到更多的公司入品，更多的了解供应来源。他说更多的公司将会要求更多地了解他们的供应来源，并且将以效率为代价来折冲。各国政府亦都将会进行干预，迫使到他们所认定的战略性行业制定国内的后备计划和储备，盈利能力将会下降，但是供应稳定性仍然是提高。甚至有学者提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压倒他们所了解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一届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会在今年9月举行，传统民主派和去年反送中运动冒起的抗争以及数人阵营如何协调地区直选候选人，以及抗争阵营是否应该参与功能组别选举争取过半数立法会议席，成为关注的焦点。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九成受访者赞成抗争阵营应该参与功能组别选举，另外有超过94%的受访者赞成抗争阵营的候选人参与初选，并且制定参选名单。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说，民主派阵营亦要思考北京会否接受民主派在立法会取得过半数议席，到時會否出現 DQ70， 亦即是取消所有立法會議員資格，委任臨時立法會 2.0， 值得關注。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慧雲在香港的報導。
距離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還有半年左右，各大陣營開始積極部署參選名單。繼去年11月底區議會選舉取得史無前例壓倒性勝利，贏取大約 85% 的議席之後，傳統民主派和去年反送中運動冒起的抗爭者和數人陣營也都積極爭取立法會選舉贏得史無前例的過半數議席，即是35+的議席。目前香港立法會總數70席，有一半，即是35席來自一人一票比例代表制的地區直選，另一半來自功能組別選舉。而功能組別除了5席超級區議會，其餘30席並非一人一票選出，被認為是不公平選舉。以往民主派並未積極參與，但是要爭取過半數議席的話，意味民主派和抗爭者陣營今屆立法會選舉必須積極參選功能組別。由抗爭者等各界人士組成的民間記者會星期二，即是3月24號晚，公布一項由3月12至到15號期間進行，有接近26000人回覆的網上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九成的受訪者贊成抗爭陣營應該參選功能組別選舉，另外有超過94%的受訪者贊成抗爭陣營的候選人參與初選並且制定參選名單。民間記者會發言人強調，要戰勝極權，選舉戰線上亦都要堅持不分化、不割席，期望所有同路陣營人士接受用初選方式制定名單。初選主辦者亦都應該舉辦更多選舉論壇，並且在初選之前提供5星期的宣傳政綱，俾獨立民主人士有更多機會表現自己，讓公眾了解他們所長，選出民意代表。 民間記者會發言人表示，今屆立法會選舉爭取過半數議席的意義在於為香港市民發聲，亦都在於鞏固反送中運動的抗爭成果，延續攬炒民意，為市民在制度裡面抗爭，打破香港行政主導的維穩政制。發言人重申，五大訴求是最終目標，而大多數人同意中共沒可能令香港達至真正的雙普選，增加了香港人的自決意志。民調顯示有九成受訪者認同可以探討香港獨立的可行性。由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牽頭成立的公民實踐培育基金，最近舉辦立會選戰和理傾論壇，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論壇發言表示，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民主派陣營贏取越多議席，一定有助於迫使港府在五大訴求讓步。黃之鋒表示，目前地區直選的氛圍已經相當熾熱，大黨、小政團、政治素人、不同光譜都已經籌備參選。他認為也都取決於投票日前的幾個因素，包括武漢肺炎疫情會持續幾耐等等。
抗爭和抗疫這兩件事會怎樣影響民情，其實這個沒有人算得準，即是很老實說，十一月區議會選舉大勝贏到開項，有300多個民主派區議員，有誰會估到兩個月後全部區議員就在溝緊漂白水和派口罩，即是沒人估到那個形勢會是這樣的。而誰說他疫情去到7月8月就會告一段落，大家衷心希望是，但是似乎都不是這個狀況。而我想到時候那個經濟下行的狀況，環球經濟受拖累，到是那個警報的問題去到一個什麼的程度，其實都是預算不到的。
黃之鋒還說，民主派陣營亦都要思考，如果立法會過半之後到底會出現什麼狀態，北京會不會接受民主派在立法會取得過半議席，到時會不會出現 DQ70， 即是取消所有立法會議員資格，甚至委任臨時立法會 2.0， 都值得關注。
到底北京是否接受陶謹申成為立法會主席，定是對於習近平、對於港澳辦、中聯辦來說，讓到民主派能夠成為立法會的多數，還要立為立法會的主席，可以 appoint 立法會的秘書長，即是炒陳維安，這個一定會做。那到時到底北京會不會視為一個憲政危機 constitutional crisis， 我覺得這件事是這一刻研判不到，而因為所有全球的政府都是處理抗疫的問題，我估就算北京都未有共識的這件事。
上屆立法會選舉推動雷動計劃策略投票的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論壇發言表示，在武漢肺炎疫情下影響了地區協調參選人的進度，目前仍然未協調出民主派初選的模式。他認為無論今屆立法會選戰運用什麼策略，公民政治文化的塑造和公民參與都是最重要的課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以下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了乔治华盛顿手下的重要决策和规划者之一，美国第一届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故事。汉密尔顿年轻的时候想做一名军事指挥官，希望在战争中展现自己的勇气，因此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之后，他就加入了纽约州的民兵组织。过了没多久，汉密尔顿见到当时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华盛顿将军邀请汉密尔顿做自己的助手，汉密尔顿欣然接受。他的任务就是为大陆军筹集资金和供给。汉密尔顿向13个州的政府和当时并没有多少政治实权的国会求助，结果收获甚微。汉密尔顿觉得美国的政府体制过于松散薄弱，缺乏组织，他不喜欢由人民做主的民主，更趋向于由富裕的上层阶级统治的贵族政治。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动不动就批评人，连乔治·华盛顿亦不例外。有一次他约好和华盛顿开会，结果迟到，华盛顿表示不满，汉密尔顿立即宣布辞职。华盛顿很后悔，因为他十分看重汉密尔顿的能力，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他后来不计前嫌，仍然任命汉密尔顿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长。这个不是什么好的差事，美国建国之初国库空虚，汉密尔顿必须设法找到投资，还要偿还战争贷款，因为宪法规定这个是联邦政府的职责，要筹集资金可以去借钱，但是如果不保证偿还，就没有人愿意将钱借给你。因此国会要求汉密尔顿编写一份报告，说明如何建立政府的信用。汉密尔顿在报告之中说，政府必须全额偿还债务，这种提议引起一场辩论。当时很多债务都是以国库券的形式发行，凡是在战争期间为军队提供食物、服装和武器的人就可以得到国库券，保证政府会将钱还给他们。有些国库券还保证参军的士兵能够得到补偿。这些国库券其实没什么价值的，因为当时的大陆会议没有钱，所以大家也就失去有朝一日能够得到补偿的希望。但是凡有人愿意出价，哪怕只有票面价值的一半，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将国库券卖出。如今汉密尔顿提出要全额兑换国库券，这个就意味着这些国库券最早的主人得不到任何补偿，反而是低价收购这些国库券的人能够大大的赚一笔钱。维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表示反对，他指出低价收购国库券的人应该得到补偿，但是不是全额补偿，另外一部分钱还是应该给那些最初提供供给和服务而得到国库券的人。麦迪逊在国会发表激情演讲，描述退伍老兵穷困老倒，被迫低价出售国库券的现象。麦迪逊说，联邦的建立就是要保护人民不再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对待。汉密尔顿指出，他的计划不单止是要偿还债务，同时亦是为建立国家的信用，等以后借钱更方便。汉密尔顿认为低价收购国库券的人冒了很大风险，他们将赌注压了在很可能一文不值的国库券上，因此政府不能够剥夺他们赚钱的权利。很多国会议员虽然同情那些穷困的士兵，但是还是投票驳回麦迪逊的提案，支持汉密尔顿的计划。汉密尔顿的计划重新燃起某些人以前就有的顾虑，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各州认为汉密尔顿这样做是为了使工业化的北方更加强大。汉密尔顿并不否认他的目的是使整个国家更强大，他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令所有部门受益。即使如此，汉密尔顿还是同一些南方议员达成交易，只要他们支持他的财政计划，他就设法使美国迁都。波托马克河沿岸，宾夕凡尼亚州的几位国会议员表示赞成。但是他们提出首都要迁往宾夕凡尼亚州最大的城市费城，在费城留十年，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这项计划，经总统乔治华盛顿签字生效。众所周知，华盛顿很希望将首都迁到自己的佛农山庄附近，但是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显示华盛顿曾经要求任何一位国会议员提出议案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偿还国债的计划引起极大的争议，而同时他提出的建立中央银行的建议则掀起更大的涟漪。 汉密尔顿话，英国、法国、德国同荷兰都有中央银行，极大推动呢啲国家嘅商业、工业同农业发展。他说美国建立中央银行能够增加全国的资金流动，能够帮助联邦政府交涉贷款、征收税务。批评者强调，中央银行会比北方一些有钱人享有特权，会控制南方农民和小生意人高度依赖的州立银行，会增加纸币而不是金币和银币的流通。詹姆斯·麦迪逊带头反对汉密尔顿的提案，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将财富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应该建立很多规模较小的银行，分散在全国各地。他还指出，建立中央银行是违宪的。讲到美国宪法，没人能够同詹姆斯·麦迪逊相提并论。宪法里面很多主张就是来自于麦迪逊，大家都很尊重他对宪法的解释。麦迪逊指出，宪法赋予国会一系列权力，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比如说，国会有权借钱，但是借钱的目的只能有三种：偿还债务、保家卫国、改善民生。麦迪逊说，以改善民生为理由建立中央银行讲不过去。他认为这种讲法是对宪法意思和目的的歪曲，很危险。麦迪逊的分析虽然很有道理，但是最后汉密尔顿还是赢得足够国会议员的支持，使建立中央银行的提案获得通过。乔治华盛顿总统要在相关法案上签字之前，因为担心法案不符合宪法的规定，咨询了三个人，他们分别是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伦道夫对此不置可否，杰斐逊同意麦迪逊的看法，认为建立中央银行实属违宪。但是汉密尔顿表达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宪法赋予政府特定权力，将他们白纸黑字的写低，但是宪法同时亦给政府另外一些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力，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投入工作，这个就是宪法的目的。汉密尔顿的解释并没有回答华盛顿总统的所有问题，但是他还是签署法案，在美国建立了中央银行。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意见分歧，他们在美国新政府里面的权力之争是美国政党体制形成的起点。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以下嘅时间请继续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哋系主要报道未来主义马戏团传统节目变身高科技奇幻冒险。我哋会睇睇德州一个慈善机构点去帮助巴基斯坦嘅残障儿童重建新生活。我们会看看艺术家展现他们的多样性，最后是最新的科技改变外卖送餐服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科技正在迅速改变娱乐的形式，虽然有人担心沉迷游戏的时间太长会阻碍与其他人相处，但是在洛杉矶的双比特马戏团，游客可以两者兼得。马戏记者李艾琳在洛杉矶报道。
想象一下传统的嘉年华游戏，它是能够令你惊心动魄，这个就是在双比特马戏团才能够感受到的。
我觉得所有街机游戏都升级了，我今晚玩了几局唞不到气，成身汗。
游戏当中加入了好像摄像机和感测器等的高科技技术，为游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方式。在一个新的逃生的房间里面，游客可以集体享受冒险游戏，他们可以乘坐水上救生艇，在虚拟实境当中向外星人射击，或者同朋友一起驾驶太空船，甚至连饮酒都是由这样的机械人的调酒师招待的高科技娱乐形式。
我从来没有饮过机械人调教的酒，这个简直是非常好，它甚至还摇了酒。
双比特马戏团为人提供了最新的创新游戏，很多游戏就在这里诞生的。
We're standing here in the Two-Bit Circus shop, and the Two-Bit Circus shop shares a wall with the Two-Bit Circus park.
呢度系相比特马戏团商店，呢度同相比特马戏团咧就是、一墙之隔嘅。呢、这个就代表住我哋喺朝头早呢度咧就系、是、创建游戏，晚上就喺嗰边去测试。我哋拥有一支令人难以置信嘅创意团队，佢哋经常进行新嘅娱乐形式创新嘅，而我哋可以真正地令到游客可以去测试体验呢啲嘢。
联合创始人格拉德曼曾经为军队制造过机械人同埋自动驾驶汽车原型。佢作为马戏团嘅演员，拥有完全不同嘅职业生涯。
I was touring around the country, doing crazy stuff on stage.
我喺全国各地表演，喺成千上万人面前表演疯狂嘅事情。咁呢个马戏团能够将制作游戏同表演互相结合，两者都系我挚爱。
另外一个联合创始人布希奈尔是一个拥有工程学背景而且受过训练的小丑的演员，他父亲是电子游戏公司亚特利的创始人。
My dad wants to move in here. He freaking loves this place. And you know, he comes back, he's always...
我爸爸想进驻这个马戏团，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的，所以他就来了。他总是有新的想法，痴迷于思考我哋应该点样去改变，应该做啲不同嘅事情。
一个位于洛杉矶嘅小型游乐场只有百货公司咁大，呢个亦都系有原因噶。越嚟越多嘅商铺因为网上购物嘅竞争而关门。相比特马戏团希望喺一个空置嘅地方起公园。
We have built it to be able to just slot right in, and so for
我哋利用呢啲空地建设咗相比特马戏团。对，所以我来讲这个才是真正的规模，这种形式在全国100个城市都有，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重复测试优化这种模式，然后在全国复制。
他说或者有一天这类的马戏团会开在世界其他国家。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休斯顿一个慈善机构将巴基斯坦的残障儿童接来美国接受治疗，并且帮助他们重建生活。下面是记者雅齐报，带我们看看有关情况。
雅希法拉希德八岁的时候在巴基斯坦的屋企里面触电，他被严重烧伤毁容，他没办法走出家门，他的家人也很痛苦。
我们清理他伤口，为他输液，无论他需要什么我们都会尽力去做，他可以生存下来。
在拉合尔夏拉尔医院医生的帮助之下，总部在休斯顿的慈善之家将亚希法接到美国，是进行治疗和康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哈什马特·埃芬迪说，这个组织帮助有需要的儿童来到美国接受免费治疗。
Or basically, hum ye karte hain ki medical missions lekar jaate hain.
我哋嘅任务就系为其他国家嘅儿童提供免费医疗。如果手术过于困难，当地无法完成，我哋就会将佢哋接到美国进行治疗。
呢个组织已经系帮助咗100多名好似亚希法咁样嘅巴基斯坦残障烧伤嘅儿童嚟到美国接受治疗，并且装上假肢。埃芬迪说，他们的组织支付一些手术和假肢的费用，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医院会免去这些费用。安德里亚·马丁内兹是休斯顿的一名假肢的技师，他为这个组织带来的儿童提供免费服务。几年来，他已经治疗过几名的巴基斯坦儿童。
Since I've been working with them for so many years with the House of Charity,
我已经同慈善之家合作咗好多年啦，我参加过佢哋子女嘅婚礼，佢哋同我同事分享咗佢哋嘅食物，亦带俾佢哋嘅文化。
受到呢一个组织照顾嘅儿童，一般系住喺办公楼嘅客房里边，义工同埋工作人员会帮助佢哋接受康复治疗。埃芬迪自己亦都系癌症嘅生患者，佢话佢唯一嘅希望就系帮助细路仔。
这个是我的生命，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我就不可以生存。
在美国接受治疗之后，这些的儿童回到巴基斯坦的屋企里面，更加有信心感面对未来。记者雅齐布在德州休斯顿市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300名本地艺术家利用视觉艺术展示出美国人的价值观。他们创作的装置艺术关注移民故事，显示出多元化就是美国的力量。下面的记者苏君的报道。
这一座位于黑石艺术中心画廊内的大型房屋结构，被300个由300位艺术家创作的板块覆盖住。每个板块着力显现艺术家的祖先长途跋涉来到美国，无论是不是自愿。
We have Six artists who trace their ancestry to the Mayflower.
我哋有六位艺术家嘅祖先追溯到五月花。佢喺1620年抵达马萨诸塞州，佢展现咗所有嚟自欧洲、亚洲、南美洲，直到大约一两年前嚟自中东嘅艺术家嘅主要移民浪潮。
一个房屋专案嘅联合组织者艾林维斯将佢嘅板块献俾佢嘅祖父。佢喺1900年逃离罗马尼亚嘅宗教迫害，喺费城购买咗一处商业地产。
The Philadelphia Historical Society certified that his building was.
费城历史学会证明咗佢嘅建筑系地下铁路嘅一站，喺南北战争之前用嚟帮助奴隶逃离南方。而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关于我哋嘅生活如何喺呢个国家交织喺一齐嘅美丽故事。
一个房屋专案系 Art Watch 嘅创意。Art Watch 是来自华盛顿特区的一班艺术家。
We formed about 2 years ago to develop projects.
我们大约两年前成立来做专案，利用我们的视觉艺术技能来维护正确的美国价值观和原则，民主、包容、团结、宽容。这个是至今为止我们完成的最大的项目。
艺术家的家人来自世界各地。
We represent a very wide swath of the world that's came to the U.S.
我哋代表咗嚟到美国逃离迫害、寻求更好生活、逃离极端贫困嘅一个好广泛嘅层面。呢啲今日仍然系迁移嘅成因，佢从未改变过。
呢个房屋嘅结构仲包括由美洲原住民艺术家创作嘅板块，佢哋嘅祖先喺欧洲人嚟到之前就住喺呢一度，仲有人讲述奴隶制嘅故事。
I did a drawing part of Africa because that's we kind of know that's where we.
我做咗非洲嘅绘画部分，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嚟自嗰度，但唔系特定嘅某啲地区。我画咗美国同北卡罗来纳州嘅一部分，因为呢个系我可以追溯到嘅点滴。即使我哋唔系自愿嘅被带到呢度，我哋亦相信希望同机会。
记者苏君皮尔逊喺华盛顿报道。
自動駕駛技術使到網上購物變得更加快捷和高效率。加州一間初創企業就開始提供完全無人駕駛的送外賣服務。下面是記者艾爾馬斯利的報導。
相比去商店買餸，毛里恩·布拉斯科維奇更加喜歡網上購物。他落完訂單後只需要等著貨物送到就好了。无人驾驶车辆会通过 GPS 感应器、雷达和录影镜头锁定客户的住址。车辆到达之后，客户会收到一个能够解锁汽车后备箱的密码，这样他们就能够将买的货物搬出来。订购的货物有鸡、红萝卜、豆，运输的时候全部都是控温。这项服务由 AutoX 运营，该公司是几个寻求将自动杂货店带入主流的公司之一。现在他们的送货服务只提供给加州圣若瑟市公司总部附近的居民。
We're offering two kinds of shopping experience. Either you shop online and have it.
我们提供两种购物体验，你可以线上购买，然后等着无人驾驶汽车将货物送到，这个意味着价格较低，或者亦可以等车来了之后在后座车厢上的移动商店上购买。在目前的早期实验阶段，工程师依然坐在车里面，这样在发生危险或者是导航系统出问题的时候，他们能够接过方向盘。毛里恩·布拉斯科维奇对这种新服务感到兴趣，但是科技令他想起过去的时光。
Kind of like the old days when you'd get the milkman and the bread man come by the house.
这个有点像过去的牛奶和面包配送员，他们逐家逐户的送货。现在一个小型杂货店直接开到门前，而你不需要去商店就可以拿到想买的东西。这项服务使布拉斯科维奇能够在落单之后处理其他的事，或者是一边等着货物送到，一边好好放松。记者艾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